道儿，我路上真的
搁上去了啊，
现在就啥
再搁上
整对联哈，
thank you.
各位读者，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天津历史文化行系列讲座。今天呢，是我们讲座的第55讲。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家一级演员、首届金唱片奖获得者、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先生。李老师1929年出生于天津，1956年在新中国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中饰演男主角，并一举成功。1964年参加东方红大型歌舞，在抗日的烽火中演唱《松花江上》。1978年的除夕之夜，李老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第一次演唱了《祝酒歌》，并震动了全国。几十年来，在音乐会的舞台上，流传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外曲目上百首，如《太阳出来喜洋洋》《相逢在匈牙利》《红日照在草原上》《周总理您在哪里》等等。李老师曾获文化部演出评比一等奖、首届金唱片奖、建国40年优秀演唱奖、改革10年优秀演唱奖等等。1994年的4月，因声乐艺术成就，被美国传记学会编入世界名人录。2004年的5月，被美国世界艺术家协会授予声乐艺术杰出成就奖。今天呢，我们就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述他的艺术生涯及感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老师。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又回到老家，给我这个机会参加这次这个座谈会。我之所以说是座谈会呢，因为我先发言，待会儿留点时间跟大家交谈，大家递条子。这个刚才咱们主持人讲了，我这一辈子啊，离开天津1954年离开的，到现在56年，唱了几首歌，演了几部歌剧，正好赶上呢解放初期那时候，政策比较宽松，事业正在发展的时候，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当然我呢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搞专业呀，需要有专业的知识，有唱歌啊、演戏，我完全没有。因为在这个从出生一直到参加工作，没有条件做正式的学习，可能我是个例外，就是一个业余爱好，彻底的业余爱好。过去我们讲的就是白丁儿，能够进入这个圈里边儿。唱了这么多年，同时呢，大家刚才有几位老同志知道，我今年81岁，还能够回到老家跟大家见面，讲讲我的这个生活经历和艺术人生，很荣幸。下边我就分这么几段，第一段呢，介绍我自己的一点生平吧，艺术道路。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讲讲美育。美育教育，第三部分呢，就谈谈音乐方面的侧重，声乐这方面的自己一些感受。第四部分就是跟大家交谈，大家有什么问题给我递条子。第五部分呢，就是不管今天嗓子好不好，我给大家唱几首歌，就是这样啊。我1929年生在天津，就在那个和平路百货大楼旁边。大家知道旧社会苦难呢，我生下来2年，东北3省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所以后来我在那个1964年，参加东方红大歌舞当中唱《松花江上》，描写的就是那段流亡的一个生活。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卢沟桥发动了这个77事变，所以啊，整个的一个童年在15岁以前， 就是俩字儿，苦难。有的记者问我，你的童年是什么一个境况呢？我是说四个字，两个字是饥饿，没什么吃的，第二个字两个字就是这个恐惧。那个时候任何一个人，中国人没有生命的保障，日本人是那残酷到了家了。当然他有一面是啊，为了迷惑中国人，他搞这个中日共同繁荣、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所以在宣传上搞了很多迷惑的东西。所以呢，他在天津这个城市搞了些怀柔政策，我感受的特别的这个深的是，那时候的艺术活动特别繁荣。假如说我们中国京戏是国粹，那时候的京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啊，可以说是京戏的鼎盛时代，出现了这么多流派名角儿。另外一个就是曲艺，曲艺本来和京戏都是那个北京发源的，可是呢北京到了清朝末年没落了，特别是1840年之后，这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整个的这个北京就衰退了。大家知道我在48年到北京去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特别破，特别穷，几乎就没有什么柏油路，那马路上的路灯晚上一片漆黑。后来我是54年参加工作，特别不习惯，因为咱们天津啊作为一个发达的一个商业城市吧，这么繁荣这么方便，到北京啊一到晚上全都黑了，商店也都关门了。你在北京除了全聚德还有东来顺吃点北京特色之外，你就找不出一间这个像样的饭馆，真是太穷了，太破了。可是现在当然了，换了天地啊，特别是现在成为真正世界名城。那么当时我从天津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这个对我特别有影响。可以这么说，没有天津30-40年代的繁荣，当然是日本人粉饰他们的，就是粉饰太平嘛，没有那个环境就没有我这个人。因为你这个不管呐、啊，你没有有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但是你得听过，你得看过，你听的看的所有这些好的艺术在你的脑子里边要记住，要留下印象，要深刻的受了感动之后，这些东西才成为你的自己的积累，跟着年龄的身体的成长而丰富起来。所以啊，看到这么多好的戏剧曲艺，现在看起来全是真是大师级的，加上呢美国电影好莱坞，现在我们中国电影也很发达吧，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能拍出很好的这个获得奥斯卡奖的这个电影，可是在当时世界上只有一家，就是好莱坞，他的电影独霸世界。你像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的大名片《乱世佳人》，就是根据那个小说《飘》改编的那个电影，我是1940年看的，1939年他出来之后得了9项奥斯卡奖。我是1940年，因为我一个同学呀、啊，他父亲是米高梅电影公司驻天津的代表，所以就有机会。那时候 看完了京戏，听完了曲艺，再看完美国电影，就发现人间有这么美好的艺术，艺术反映生活，那么生活是这么美好，这么令人向往，这么激动人心，但是现实呢是苦难。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抗战八年之后，1945年打跑了小日本，这个群众起来就打开日本的仓库，那叫东橘子什么地儿，日本掠夺的中国物资就都打开了，打开之后就把里边的东西拿出来，就街道上摆摊儿。我有一次，我跟我爸爸，那时候我都16吧，看这摊上一张报纸堆着东西，我说这是什么呀？嘿，我爸爸说，宝贝儿真可怜，这叫大米。16岁不认识大米，还有这么白的像珠子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我记得他们日本人在这个一次一次，比如说我们解放后搞各种运动吧，日本人也搞运动，就是强化治安运动，老朋友可能都知道。一次一次，到了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已经没法活了。我还举个例子，我记得1944年的春节，过年得最后怎么着给糊弄一顿饺子吧，就发的那种杂货面里边什么都有啊，糠啊、麸子，黑黑乎乎，就小心翼翼的和了面揉，擀成皮儿，然后弄点菜包饺子吧。等到煮到锅里之后，没一会儿变成了一锅粥，那个皮儿根本就不能成为皮儿，擀成那形状，它一下子锅里面拿开水一煮，全成粉子了。结果那年过年，大家一人喝碗那个菜粥，哭。就是这样，就是那样的生活。可是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对于我这个思想情感对于艺术的追求形成了这么强烈的反差，就好像啊，一个东西不是说听过看过，是跟你这个血肉一块儿长到心上的。哎呀，就向往什么时候把日本人打跑了，咱们过上好日子，就是这样。在这种那个苦难当中积累了自己一种抱负和理想，没有人愿意过这苦难的生活，可是偏偏苦难的生活锤炼人。我记得在这个80年代啊，那时候改革开放之后跟对外交流，我看过一本书，介绍美国10个大王，就是今天美国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吗？他怎么兴盛起来的？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叫《大国的兴起》，就介绍这美国从欧洲移民呢，到了美洲开发新大陆。到了19世纪末，它的经济已经发展到，就是1929年第一次经济大危机之前，已经非常繁荣了。就是列出10个大王，煤油大王、石油大王、钢铁大王、报业大王、新闻等等吧。这10个大王的奋斗史太值得参考了，都是在国家苦难的当中涌现出来的精英，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这个机会奋斗，谁有本事谁出来谁发财。积累的当时这10个人是恐怕在世界上是最最巨大的富翁。所以我就说，没有人愿意过艰苦的日子，可是偏偏艰苦的日子锤炼人，让人懂得生活，让人懂得知道在苦难当中如何奋斗。就好像一个人 经历了各种锻炼之后，身上产生一种免疫力，什么病也打不倒他，就是这样。当然大家都经历过文革了，在文革之前我呢，你可以说是头脑特别简单，就是考上中央歌剧院高兴唱歌，党给什么工作就干，就是唱歌演戏，脑子里边什么，有时候大伙说这学习是李光羲，你说的什么驴唇不对马嘴，根本脑子都不在这儿。好像别人当时老说别光管业务，你在政治上好好思考思考。今天在党的领导下，一个人要又红又专，你这光是唱歌演戏这不行。但是不觉悟，脑子里就觉得哎呀，唱歌演戏虽然生活很艰苦吧，有成就感，大家这么欢迎，哦，这就算唱得好，这就算演得好，演喜剧大家哈哈笑，演悲剧大家在那儿哭。可是呢，文革来了，被打倒了，从那儿开始才感悟人生。后来大家有的那个我在大学里边也是经常讲这课吧，年轻人就问我说，你谈谈文化大革命你的感受。我说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那刑事犯罪大恶极，宣布他这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时候人的什么心态吧，完了绝望了，马上就离开人生了。我说当我第一次我们剧院满了礼堂的就这么一个大屋子里边，全部是给我贴的大字报，封资修的接班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的，应该被批判的文化部这个中宣部的毒瓜毒草等等吧。看完之后傻了，大家记得有一句话叫灵魂出窍，我感受到什么叫灵魂出窍了，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了。我到现在不知道我从那个看完大字报之后怎么回的家，反正就记得两天两夜没吃没喝没睡觉，就是这样。可是从那之后惊醒了，就大环境逼着你要认识生活，认识人生，懂得什么叫政治。他就说在那个我36岁，在那之前脑子里所有积累的艺术全部空白，然后就是如何为了生存在这个环境里边继续获得生活，重新感悟人生。大概是从1985年吧，文革之后，当然我那时候唱了《周总理您在哪里》《祝酒歌》《最美赞歌》《现代党》等等一系列的歌吧，又重新获得了这个舞台的生活。之后，人家让我这个说你谈的就是天津歌声，说李光羲这么多年在舞台上，你谈谈你的人生感悟，经验。我说我不会写文章，您试试，您就大白话都成。后来我就写了，真认真的，夜里边一脑子里边想着明天写什么，怎么写？哎呦，真是把我压，真是把我难住了。哎，可是后来写完之后登出来了，登出来反应不错。同时呢，说您再写一篇。哎呦，真是没法想，就是1985年《天津歌声》，连着登了10篇，就谈我唱歌的经验，呼吸呀、咬字了、情感的动作呀等等，怎么如何克服上台紧张啊？就是自己最最真实的那点感受，获得欢迎。别人说你就按照这个路子去写你的经验。如果没有文采不要紧，文采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 只要有内容，有你个人的特色，只要你把它写明白了就成了。所以从那儿开始一直到现在，逐渐积累，自个儿出了一本文集，出了一本传记，大概有100多篇东西登在这个重要的报刊上。所以我就说，从文革开始，很多人到了80、90年代，李光新你变了个人，李光新你变了个人。当然有的时候就是由于这个媒体介绍，文艺团体请我去介绍经验，大学让我去谈谈这个艺术道路，到现在也是85年开始，就是说了20几年了。所以今天正是有这个基础，敢大着胆子坐在我们这个这么辉煌的图书馆的礼堂上面对着大家。这是就是说，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人你认认真真对待人生，有了具体的生活实践，才能够获得一点真知，才能说出属于你的经验，对别人有所启发的那些个话。这就是我人生感悟。这个17岁父亲去世了，他在开滦煤矿，就是咱们现在市府大楼那地儿，就是他们的当时华北最大的一个建筑，独立建筑，在那儿工作，高工资，养22口人，我的祖父祖母还有叔叔他们。他一去世，整个这家就垮了，没有经济来源了。后来他的同事关系不错，说你要我一共哥三个，说你最好要一个孩子到公司接替你的工作，当然工资不会保留这么多吧。我就是上到高中2年级，就是天津一中，西安路那一中，就不念书了，就到开滦煤矿那个董事会，这个抄抄写写，干了7年，养家糊口。到了53年，我那班同学都大学毕业了。毕业之后分到研究所呀，国家机关了，简直我羡慕极了。赚钱养家，将来干嘛？哦，就一辈子在办公室抄抄写写，尤其是解放后，哎呀，形势都变了，特别羡慕别人。哎呦，天天想我将来干嘛呀？有的同学说，你不是爱唱歌吗？你现在这个文艺工作，所有的干部都穿一样的，那时候灰制服啊，黄制服，现在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是旧社会的唱戏的，被人看不起的唱戏的，我就试试吧。就考了天津歌舞剧院，歌舞剧院现在还在，那王维还在。他说，李光羲啊，我们认为你可以去进我们剧院唱个独唱什么的，可是你的工资太高。我当时的工资顶5个干部的工资，那时候大家300斤小米，我是1600斤小米，说给不了你这么多。可是我现实生活还要养家呀，因为当时我们从22口人，叔叔都不管了吧，我就我母亲哥哥嫂子还有弟弟妹妹，两个妹妹在北京念书，得帮助他们。后来我就没去天津歌舞剧院。到了1954年，另外一个同学说，哎，北京可是将来是首都大发展，你到这儿来看看。就54年的夏天到北京去玩了一下，他就介绍我呀参加一个合唱团，去听听人家排练。正好那个合唱团的指挥是中央歌剧院的指挥，辅导群众。后来他说天津来小青年唱得不错，你能不能听一听？我就听了。听完之后，我当时唱的《草原上升起波浪太阳》， 再唱一个，又唱一首。哦，你有兴趣到我们剧院来吗？我一听，哎呦，是梦寐以求啊。后来就又定了个时间，正式到中央歌剧院去考试，就考上了。这个前面有两个过程必须跟大家讲一讲。小的时候啊，生活太苦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面对着孩子非常羡慕。我们小的时候没吃没穿没人理，我们家呀大家庭，当时有21个姐妹8个兄弟，我自己的父母是有8个，哥3个姐5个，在一个一共4个院子这么一个地儿吧。小的时候就爱唱，就是等于自娱自乐，也没有人指导，家里的我收音机那成了我的课堂，天天听，做功课听，下来放学就听，什么都听，没有人指导，没人选择。哎呦，这么好听的音乐，比如说那时候咱们现在叫民乐国乐，那时候就是广东音乐，噔噔哒哒哩哒，那是广东音乐，这很好听，都是那个唱片，旧唱片放那个，《平湖秋月》呀，等等吧。可是有一天呢，在收音机里边听，哎，我说这好听，好像比那个民乐呀更丰富，有这么多穿插的乐器。过了不久呢，天津那个北京电台，那时候天津也能收到吧，有一个教授叫王春芳，也是咱们老天津的，北京师范大学之后，后来他到那个艺师教课，在北京电台有一个介绍世界名曲的一个讲座，我晚上就听，才知道有巴哈，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出现的那些个大的音乐家，有贝多芬，有肖邦，有舒伯特等等，就听，哦，我才知道那叫交响乐。他讲的交响乐之后，我自己悟出一个什么东西呢？哦，中国的音乐是单旋律，所有的乐器都拉一个调，可是西洋交响乐呢，现在知道有对位、和声、复调，他就是说它是一个立体的，比如说乐队吧，15个种乐器，然后再横着进行，这时候是小提琴，那时候穿插什么是 oboe 啊，哎，这个双簧管、单簧管，这个小号，定音鼓等等，打击乐，它穿插的进行，你这个旋律是一个旋律，可是呢，还有个复调。就是和声这么穿插，哎呦，这可比那个丰富多了，就听就迷上了。所以从小就是别人说，哎，你这个感悟可不简单的啊，他不是从整体听，听着听着自己分析出来了。所以后来我到了歌剧院，1956年让我主演《茶花女》，很多进城的老干部啊就合乐合伴奏唱歌啊，那乐队嘛六七十人在下边找不着调，就觉得那个乐队穿插的那个副调啊搅和，怎么又出来那调了，我跟我这旋律不一样。说李光羲他什么也没学过，他从来就不错，就问你那段是怎么唱的，我说你听那个长笛一出来，哦，你除了旋律之外你还听得着长笛，就是我把我自己交织到这个伴奏的交响乐里边了，我是一个声乐，其他的有弦乐、管乐、打击乐交织到一块儿。哎呦，别人说你这哪儿学的，我说我就是小时候听交响乐悟出来这么一个音乐的结构。所以我有时候对面对大学生我就说，包括高中，我说同学们，这个应试教育不行，就是什么呢，念念念考分儿，压力这么大，妈妈说你得给我好好念，爸爸说你得给我考什么分儿，老师说咱们要，我说这不行， 你必须从心里边啊爱这个科目，你才能够悟出不管是科学的还是文学的各方面你自己的感悟，这个东西有用。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吧，过去有句话叫学以致用，学东西是为了用，我是为了用而学，这就不一样了。同学们在学校里边学完功课将来选什么职业他不知道，是空的。学以致用跟着用，学用是脱钩的。我呢是一个喜欢，全心全意追求，学到东西就用了，这个太不一样了。所以素质教育的优点就是启发人的自觉，让你从心里边有一种愿望，有一种热情，有一种爱，这个力量太大了。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经验吧。那么从那儿开始之后呢，到了1946年之后，那个日本人走了，可是国民党来了，这么腐败，接收大员，搞得呀简直又是人心惶惶。日本人在这时候是残酷的压迫，不知生死，国民党来之后呢一通乱。哎呀，那个蒋介石，我们当时我也不懂政治，我就知道蒋介石那国民党政府不垮台会飞，太糟糕了。有一天我在学校看的那个一个布告上的写着新生晚报招收送报学生，就是新生晚报呢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叫常小川，在30年代从这个美国密西根大学啊法学获得法学博士。他呢回国之后就把美国的勤工俭学这个方式带到中国来了。他办了个报纸，他说我这个报纸不给那个报童，或者不报童不算，不给那个报贩子，我就给学生，同学下了学之后到报馆领报，去一个区一个区分着去送报。大家知道在解放前在街上卖报的就是要饭的，没人看得起下层。可是当时呢我接受了他这种思想，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而且宣传这个自食其力勤工俭学是培养年轻人进入社会最好的一个途径，所以我就去了。在这个送报过程当中，每天啊放个学骑这个破车到报馆领报，领了三四十份，就在那个平安电影院的那块那是六区，哎，在那送个个把小时之后回家，赶紧吃饭做功课，第二天上学，就这样。在那个送报同学当中有牧师的儿子，他有一天就问我，哎，声音不错呀，说话还挺好听的，爱唱歌吗？我说爱唱歌啊。哎，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哪天听个音乐会。我什么音乐会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1946年的12月24日，就在滨江道维斯礼堂，现在拆了，举办了一个庆祝圣诞节的音乐会，唱的是亨德尔的《弥赛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我们这耳熟能详，就是世界名曲，就是在那个套曲里边的。我就去听了，听了之后可以说傻了，就是人间还有这么辉煌的音乐。后来等了一介绍这个作者呢，就更觉得震撼自己，说那个亨德尔啊 ，Handel。他是个当时在这个19世纪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有一天他跟他家里人说，哎呀，我要把我的音乐奉献给上帝了，告诉仆人谁也别干扰我，我到一个地儿去，每天给我送报纸送饭。他就憋在一个小屋里，郊区 23天没出来，就翻着圣经，根据圣经上的那些词儿，那些个整个的这个创造世界的历史，选一段写一段词儿，写一段词，23天写出57首歌剧歌曲，主要是合唱，然后还有很多4个声部，男高女高，男低女低，4个声部独唱。写出来之后，当然音乐界都知道他有名吧，就到英国皇宫里边去演，然后这个英皇乔治几世啊，听到这个哈利路亚的时候就站起来了，他说我觉得音乐把我引领到上帝那儿，我感觉到神圣的降临，圣灵的降临，皇帝就站起来了。站起来的时候，王公大臣一看皇上站起来，也都站起来，所有的听音乐会人都站起来了。从那儿建立一个惯例，每年世界上所有在纪念耶稣圣诞的12月24号晚上唱弥赛亚的时候，凡是唱到哈利路亚这段时候，全体起立站着听，这是乐坛佳话吧。我不信教，对于洋音乐基本上也就没有接触过，只是年轻的时候，我不说小时候听着王春芳介绍十大音乐家嘛，可是在当时我不是说随波逐流，别人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也是同样感受到这个音乐对我的震撼力，我也跟着站起来了。从那之后脑子里出不来了，后来我就参加了他们这个合唱团。在那合唱团呢，星期三都是业余的，星期三星期六两个晚上就练习，星期天上午前边是牧师布道讲经，我们呢穿着黑袍一个白脸坐在这个牧师的后边，一个合唱队，那时候人也不多，大概20-30人吧。牧师讲完之后，每天有一个，每个礼拜当中有个特别唱诗，我们就唱这些宗教音乐，唱了4年。一去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谱子出版，都是英国的、美国的来的原版的谱子，5线谱不认的。你们都唱什么在地？就告诉他这些下家一线是哆 ，C 调的哆，那上面什么一符号，就是又一边跟着学，一边就自己跟这个哼哼。就是从这样，因为热爱嘛，我必须把谱子唱下来，我才能参加这个合唱队吧。回家就拿本谱子就学。到1年之后，就成为这个合唱队的骨干了。做到什么程度呢？拿来5线谱，看着就能唱，就跟读报纸一样。就认字的过程已经解决了，内容也都懂了。大家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可就是高等音乐学院吧，同学进的学校要学3年，叫试唱练耳，就是怎么识谱怎么唱，怎么认识谱子，要学3年才能够基本上的东西学到。我呢就是自己因为热爱，1年就解决了，而且用了一辈子。到了歌剧院之后，排《茶花女》，排这个柴可夫斯基的《野夫根老涅金》，排这个阿塞拜疆的《霍朗小姐》，从来没遇到过音乐上的困难。所以我每次讲到这时候，我就跟那个同学们说，我说人的学习过程当中都要找老师，你知道最好的老师是谁吗？就是热爱。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有这个悟性，但是后来我看到爱因斯坦，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是到了歌剧院，那时候啊，就是 大家工资包干300斤小米，就能养活一家人呢。我那1600斤小米，后来我等到考到那个中央歌剧院的时候啊，人说你这里工资得放弃，没有这么多工资，当时还副部级吧。哎呀，你也没有经历学历，你也没什么艺术上的成就，凭什么给你这么多钱呢？就我的当时和160块钱工资啊，到的中央歌剧院给了我59块，那100块钱就没了。就54年考上中央歌剧院之后，大家知道那时候100块钱啊，是8个大学生一个月的饭费。我不是现在查学生一月吃多少钱，反当时计算吧，没了。又要养家，又帮助我妹妹，一个在清华大学，一个在航空学院念书，他们就我每月都帮助他们，还给家里寄钱，剩不了多少钱了。就这个一下经济缩紧的日子过了30年，从1954、6、7、8倒是80年代初才逐渐缓解。哎呀，当然了，那时候也不觉得苦，因为大家都苦都穷，我们那时候讲穷过度啊，支援世界革命，哎，所以呢，可是在这个自己的理想心理上是丰收的。我到了剧院之后啊，就是我因为进的是歌剧院嘛，就是郭兰英的那个剧院，王坤郭兰英他们的剧院，大批的干部是延安过来的，这个很多留学回来的啊，还有那高材生都集中在剧院。当时我们剧院500多人，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剧院。这个我到时候去以后看傻了，虽然北京的条件大环境条件还不行吧，可是到那环境，艺术每天创造接触那些名人，哎呀，跟冼星海同辈的，包括刘志啊什么这些人，哎呀，当时中国最有名的那些个音乐家都在我们剧院，特别高兴。可是呢，自己什么也没有。有一天，我就参加合唱，排戏的时候跑龙套当群众演员。有一天看那个布告，说我们那个1954年底啊，要在北京新修的这个国际标准的剧院天桥剧场演出音乐会，这个除了那些名家已经有的那个独唱家之外吧，年轻的演员想参加，自己准备歌，领导要审查。哎，我说这可是机会，我就准备几首歌，就那天呢就是一块儿听领导审查，审查完了之后一宣布就选上一个人，李光羲。虽然是我记得当时我唱了一首歌叫《香风在匈牙利》，也是那时候那个只要有歌本就来就翻就唱，这是一个保加利亚歌曲，他觉得特别好听，我就这么唱。结果第一次上台，1954年年底，1500个座位的天桥剧场，观众就不让下台，鼓掌。领导也觉得奇怪，他最年轻，是我们这儿新来的，他怎么这么受欢迎呢？就从那儿开始，这个就是说进了剧院没几天就登上中央歌剧院的舞台，然后唱到昨天晚上。这还有一个过程要说一说呢，我呢等到解放初期，所有的单位都加入工会，我们开滦吧也加入这个和平区的这个叫什么联合业工会，天天那时候肃反、镇反、三反，搞各种运动嘛，天天学习呀。可以这么说，天津市区所有这些大这个剧场、电影院，经常有机会去开会，早晨开会。领导书记讲话之前，这拉歌，这个行业唱一个，那个单位唱一个，唱突然有人说，哎， 那李光喜来个独唱吧，那我就站起来唱，什么都唱，反正是收音机里听到的。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文明？人民的领袖毛呀嘛毛泽东，呵，就这些歌。二呀嘛二郎山，正呀正，唱这些歌。结果呢，只要开会，大家拉歌的同时，李光喜就上去唱。这个对我帮助可太大了，因为什么呢？自己爱唱，没有任何包袱。可是呢，这个锻炼是难得的，站上去1000人2000人，就像中国大学1800人，我站在那儿也是看着大家就唱，自己就觉得心里好玩。可是等到了中央歌剧院之后，别人就发现他唱得好受欢迎啊，他还有特点，他上台不怯场。大家知道音乐学院高材生老师教的声音很规范，在课堂里边突然间变成演员上台，吓死了，紧张啊，有的人夜里睡不着觉，上台都哆嗦呢，还能唱得好吗？可是这李光喜他上台像玩一样的，当然还是很严肃的了。这怎么回事呢？我说我有锻炼，就是我们天津市那些剧场我都唱遍了。所以这个实践出真知啊，确实实践出真知。那个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就在这个舞台上唱了这么多年，延续下来了。特别是过去吧，领导上给你一个任务，让你排个角色唱音乐会，国家有什么任务让你去参加。现在呢都是自己经营，打了一电话，李老师，我们这有个晚会，那个电视台说了这是庆祝什么，您能不能来，有时间就去了。所以呢，就作为文化市场经济之下，就由自己安排了吧。所以一方面就是这个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呢也延续了自己的这个艺术活动。我是因为当政协委员当了20年，这个我到2003年政协委员退了之后我才退休的，其他头衔都没有了。可是从2003年到现在这6年吧，也不断每年呢不算什么讲课呀，什么当评委啊，反正上台每年都100多次。我呢，别人问我说你现在自己保持这个状态，你是怎么对待人生的？我说我有17字的真言。这个我在这说啊太俗气了，前6个字是教睡足屎拉净，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实践的。这句话是那个北京大学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被毛泽东主席批判的那位，那个马寅初，他就说人口可不能这么泛滥，咱们可得控制人口，要不然呢种多少粮食也不够吃。后来就让毛主席批了，就是那马寅初，他后来活到100岁，虽然当了老右派吧。说您这个养生经验什么，他就是6个字，觉睡足屎拉净。觉睡足就是充电，觉睡足了，屎拉净排毒，前6个字，中间6个字呢是少生气多运动。你说你生活在社会里，生在人群里边，社会在发展，总有矛盾，总有不愉快吧，别生气，该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把心思放宽，不生气，不给自己造成精神上的负担，少生气，多运动，生命在运动啊，我确实很有体会。10岁的时候跟同学背着家里边，就在那个天津南郊，现在是吴窑村那块吧，好多坑，水坑，去游泳， 回来家里边吓唬你，淹死你了。结果学会游泳，十岁学会游泳，到游到现在70年，游了70年，喜欢游泳，阳光。我现在到哪儿去，我就带着我的游泳衣，哎，5星级、4星级的宾馆呐，都有游泳池。海边呢就更甭说了，江河湖海，游遍了。游遍了全世界，因为我跑了世界五大洲，只要有机会就游。因为什么呢？这个唱歌啊，有三个元素：声音，自己声带，声带怎么响？靠动力，动力是什么？气息，气息的支持。最后怎么好听呢？送到共鸣腔，调动你的，就好像做菜搁很多佐料，搁搭配的好，共鸣。这个气息是唱歌之源，就跟那灯泡一样，得有电。我具体讲，灯泡能亮，没有电不亮，再加个罩子更亮。那个罩子就是共鸣，那个灯泡本身就声带，能亮就是电，气息。据那个卫生专家、健康专家讲，他说这个人呐，在30岁的时候，你这人长成了，你的呼吸量是100的话，到了70岁，如果你不运动，你只能吸进去原来那个气量的30%，剩了1/3。可是生命这氧气对人可太重要了，新鲜空气，你只能吸进1/3。但是如果你运动，特别是像这种大的运动量，你可以保持，仍然到7-10岁还能保持到吸进去70-80%，你的肺包得到彻底的伸展，呼吸大量的这个新鲜的空气氧。我大概是受益于这个职业吧，所以到现在还行。所以第中间的6句话叫少生气，多运动，最后呢5个字儿，争取有点用。人都是社会的人，谁也离不开谁，你活着要自己活得好，你要献身于社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就是这样。待会儿我还要讲美育教育的问题。所以啊，这17字就成为我现在天天想的这事儿。觉睡足，屎拉净，少生气，多运动，争取有点用。今天做的可能还有点用。当然现在这种健康杂志啊，交流啊，什么在座的自己都有一套，你没有一套的话，您不能坐这儿还能听我在这儿白哄啊。都有一定的，哎，可是呢我自己总结这个适合于我，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这么多年吧，哎，可以说前不久在这个5月份，这个经济危机之后，这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和这个胡锦涛主席参加所有的国际会议啊，我注意到都特别受重视。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超级大国美国和欧洲都不行了，经济危机弄得简直是怎么放下，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可是中国呢是稳定的，虽然也受影响，可是他们控制住他们的整个金融状态。哎呦，就过去咱们参加 WTO 费了多大劲呢，说你们中国那不行，你们的整个违反经济法则、经济规律，我们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之后形成这套，您都不懂，呵，把咱们藐视的不得了。哎，可是现在从现实出发一看，中国，哎呦，你们经济上怎么弄的？所以5月份之后，胡锦涛主席和这个温家宝总理到世界各国，什么时候都受到特别重视，请他讲一讲。其中有一天，我早晨看那个电视，就是温总理啊，在访问英国参加一个国际重要会议之后，到牛津大学去讲课，面对着几百个学生，他说：“青年的朋友们，希望你们现在有机会再到我们中国去看一看， 下边这句话太重要了，他说我们再也不是30年前的贫穷和僵化了。同志们，这是中央的声音，30年前的贫穷和僵化。当然30年后感谢邓小平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我常想历史上所有君主、帝王、革命者、领袖，没有不说中国人民聪明、勇敢、智慧、勤劳的。可是谁能够把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这个能力揭示出来？邓小平。我在这后20年呢，总有机会别人约我邀请啊，或者是去旅游啊，到国外去旅游参观的演出。大家知道50、60年代我们有机会出国，那个国外国人一看这个人挺体面的啊，贾姆尼斯，日本人吗？好多次他不相信你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心里都别扭极了。可是现在呢，我们中国人走到那儿是意气风发，都是非常体面的，衣服也都穿好了，花钱也挺冲，据说是统计那个旅游者花钱的中国人第一，你买东西特别的可花钱，口袋有钱了。可是反过来再看看欧洲，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刚是那个58年到苏联去参观，就认为那是人间的天堂啊，哎，社会主义这样太好了。可是等到后来1977年，就文革不是1976年结束的吗？1977年，我就是第一个出国代表团大团，200人吧，跟那个上海芭蕾舞团到欧洲和美洲去演出。这个他们演的《红色两军》，我呢唱音乐会。一到了，先到了法国，后来又到加拿大等等的，就看傻了。哎呦，人家怎么这样啊，看什么都新鲜。哎呀，最滑稽的有一天，大家知道1977年全法国没看见过一台彩色电视，都是黑白的。后来到了美国，到加拿大才发现有彩色电视。我就问大使馆的陪同我们，哎，我说他们这座谈会是谁组织的？就是什么现在访谈咱们天天都有，每天的电视台可以找着很多各种问题吧，请各界的或者一般的各阶级阶层的老百姓到那儿去谈谈自己的感受，交谈啊，什么辩论啊，现在看着很自然，没什么吧。可是当时我就问那个大使馆的人，我说他们这人的那个发言是谁批准的，谁审查的？他就问我审查什么呀，爱说什么什么。我说能爱说什么说什么。因为在前30年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得向组织汇报，哎，远地儿出门还得开路条，都得那样，一个人发言唱歌那都经过领导审查批准的。哦，他们能随便说。所以你在对比当中就能够证明我们改革开放这个变化。现在大家政策宽松了，自己思想自由了，你想说什么不行啊。所以那个现在这个我们国的基本国策两句话，第一句话叫科学发展观，第二句话是以人为本，这两句话可太重要了。就是说前30年跟科学不沾边，唯心论形而上学，主观，所以垮台不行，违反规律，不进入科学是绝对不行的。我从那个80年代我到美国，因为女儿在美国，我就发现美国之所以能为超级大国，我当时的感悟吧，4个字，他们各个领域所有人干事，国家的 这个政策实施，就四个字，合理有效。就是一件事情从出题目到论证到最后决定，要通过大家的这个讨论，看看它合理不合理。这一个项目为什么要建，怎么建等等，最后呢还要有看它是不是最后检验它正确有效，出发点是合理科学化的论证，最后用实践证明它是否正确。所以科学发展观就是这四个字，所以现在我们获得成果，伟大的成果，吓人的成果。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从工业、科技、商品、日常生活、电器等等有200多项世界第一，从质量到数量200多项，怎么创造的？就是在这好的政策下，老百姓真干，干出成果，给这个美国和欧洲非常压力。为什么？他们保护主义啊，说中国的商品到那儿去，把他们都打垮了，就是这样。第二句呢，是以人为本。这个在座的朋友们，以人为本，难道仅仅是说我们获得了人权吗？就我自由了，我有人权了，我可以用法律的政策说话。不是，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义。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国家政策保证每一个公民的理想和愿望的实现。从小这孩子入幼儿园，说我们这周围有4个幼儿园，我们就选这个，他就选那个，自由。然后上学，到时候选职业，选学科，选职业，选对象，不都是个人愿望吗？这是最后落实的东西。我记得50年代，我们到了那个，我到中央歌剧院，有个小女孩长得特漂亮，大家都喜欢。后来领导就说了，接到好多那个汇报，比如这个男孩子，请支部考虑，我想跟他交朋友。那个说了，我喜欢谁，我能不能跟他交朋友？向支部汇报，要你喜欢那女孩子，就是那样。今天有谁说我喜欢女孩子，向跟谁申请汇报？有这种事吗？不可能吧？可是当时就这样。所以我就说，思想解放，这个改革开放，最后落实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成为基本国策，就保证了我们国家能够取得前无古人的辉煌成就，就是这样。我在这儿信口开河，我也不怕谁管我啊。只是如果说待会儿递条子，李光信，你那句是不对的，谢谢，咱们得纠正。或者是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我不会说下次来我请高明，然后再跟大家解答，就是这样。所以没有思想解放，这个人的聪明才智怎么能发挥出来呢？现在很多老的同志，我们同一辈的，或者经常跟我说现在唱的歌那叫嘛玩意儿，也听不懂。我说听不懂就对了。时髦，我参加那个晚会，不停地参加的晚会。有一天呢，是中央7频道农业频道，在那个什么地儿我都忘了，3万多人一个大体育馆体育场啊，在唱，前面很多歌星，像我们这个都是凤毛麟角，10个节目配上一个就不错了，啊，这是李光羲还有几首歌能出来，我就在那后场，那个导演同志过来了，大概是方便，哎，廖师，晚会怎么样？我说你让我说真话吗？哎，怎么着？我说你们现在不培养傻子吗？歌星在上面，啊，你们好吗？给点掌声啊！下边的人呢，就在这拿了一盘，呱呱呱呱呱。那个歌星在上边10分钟唱3歌，好啦，拜拜，走了。那下边过再来换一歌星，哟，你们好吗？给点掌声，哇，观众在这。 我说他听懂没听懂，我唱了一辈子歌我都不知道他唱什么。哎，演员出十分钟的汗，观众出俩钟头的汗。后来我悟出个道理来，好啊，就是老百姓可得到撒花了，是吧，自我了，不管一切了，忘我了，这个基础就是思想解放在生活当中的反应。就是没有这个自觉和自由，你这个人呢老是框框，老是限制，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他当然是有个过程了，就是你看现在同学念书，那个企业家天天做生意，那电脑等到晚上他去参加晚会，他正好借这机会释放了，释放人的本能，释放他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说，看起来表面上来讲，你要说建设我精神文明，咱别提那么高，建设文化也别管它文化不文化，就是今天思想解放的各种渠道，这是其中之一。就人们呢自我了，自觉了，这太重要了。然后都有一个过程，比如说年轻的孩子们啊，就是有一次我在那个北京，那是最重点的中学景山学校讲课，那同学们知道这都是老人唱老歌唱红歌的，就递个条子，李老师你喜欢通俗音乐吗？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同学问我这个，我告诉你我特别喜欢通俗音乐，待会儿我给你唱通俗音乐。待会儿又接个条子，你喜欢摇滚吗？我说摇滚呐，我想喜欢，但是我听不懂。这个我说我有一个，我在那个三四十年小的时候啊，看这个美国的电影记录啊，这个黑人在非洲，就是那个，当然那时候我们就管那叫野人了，但是现在不能叫，非洲也开发了，就是一圈人站在那儿，一个钟头，动作很简单，曲调很简单。我当时留印象，现在又重现了。就是那个像摇滚音乐，它也没什么旋律，摇滚音乐就闭气了旋律，我们就是要用节奏，用这种单独的调式，简单的调式，回到自然。哎呦，我说回到自然很好啊，千万可别回到动物，就是这样。哎，可是呢，后来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就逐渐哦。吸收更有层次的，欣赏更有层次的东西，提高自己，他注意这方面是个过程。不行不行，九点开始，现在是我别乱讲了，想太多了。这样我专谈点这个美育教育，这有个过程啊。我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大家都知道吧，以前还有个劳文革说呀，美是资产阶级的，取消，就是文革之后的教育方针变成了德智体，大家都知道这过程吧？肯定在座有很多教育界的口。后来文革之后，当然文革现象咱就不说了。文革，我刚才也说了半句，我没说完。同学们问我文革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我用这个文革是一部巨著。太丰富太复杂了，但是我用一句来概括，就文革是把人变成畜生的运动。后来有的人递条子说所有的人嘛，我说所有的人包括国家主席，我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我说不细说了，所以呢他当时就是很多的反社会潮流，反传统的东西太多了啊，毁灭文化。这个文革之后，在我周围的，因为我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 我的长辈前辈是叶圣陶，写那个稻草人的，写纪晓读者的谢冰心、周建仁、雷洁琼、赵朴珠等等这些个前辈，他们引导我跟着一块儿学习，他们就给中央写了封信，党中央说一定要恢复美育教育。后来其他各界呼吁吧，全国政协，因为我也经历过这过程，在九届全国人大的时候，朱镕基总理代表国务院宣布，我们现在的教育方针从德智体改为德智体美。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近代的伟大的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大家都知道，蔡元培给北京大学立的校训八个字，叫科学救国，美育救国，这个太重要了。科学救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闭关自守，清朝没落了，叫人打败了，八国联军瓜分中国，就是没有科学。科学救国，美育救国是什么呢？谁掌握科学？谁是那个用科学救国的那个人？要用美育来启发他的本能和才智。简单的说，一个小孩说妈妈你给我放那歌我爱听，他爱听是谁教给他的？说那幅画好看，谁教给他的？没有，本能，就是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他是本能的一种追求，甚至成长之后有了这个爱，有了性，这都是本能啊。所以古书才说食色性也，本性。所以呢，我们就要利用人的本性本能去启发他，给孩子们听好听的音乐，看好看的画，讲美丽的故事传说，让他们展开想象，展开一种追求。有一句话叫通过追求美，追求美来认识人生，是一个人最好的成长途径。为什么？生活这么美，这么值得我热爱，值得我追求，他将来才立下一个献身社会、服务社会的一个精神基础，是不是呢？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批判这个应试教育，死念书，念死书，念书死不行。所以就是说，我们曾经在那个讨论教育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说请问有学问和有用是一样的，是一个意思吗？有学问当然知识就是力量，你必须有知识才能够有作为吧，可是光有知识就够了吗？如果你不懂得社会，不懂得交朋友，不懂得为人，好好的使用你这个知识，你那知识可能就是变成死的。前年吧开始社会上出现这个滑稽的事儿，于丹写出一本《论语心得》，卖了500多万册，呼啦一下卖抢光了。于丹的最大的功劳是把孔夫子的学说教给老百姓。哦，这孔圣人怪不得是圣人，这么伟大了，他说的话怎么这么有用啊，这么合理啊，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用。据了解，世界上人文专家、社会学家在几次评选人类的伟大人物的时候，孔子几次都是名列第一。今天全世界有280个孔子学院，分100多国家成立了280个孔子学院。什么意思啊？就是孔子学说最适合成人，最适合于交往，最合适合于这个治理社会、人类相处，我就不细说了吧。可是偏偏在这个于丹取得这个成果之后，很多老学究研究了一辈子孔子学说的人站出来了， 说他那是瞎说。有个英国的汉学家说，看完于旦我不懂孔子了，就到这份上。北京有十个博士生，文学的博士生，要集体把于丹拉下马，拉了三年了，他们十个人都没了，于丹还在那儿烽火。是什么呢？实践第一。他那个学问把孔子的死的学说，过去打倒孔老二，批林批孔那些谬误之后，在学术上虽然承认至宪圣先是这个大成孔子这个地位，但是呢还是书本上的东西。可是于丹把它交给了老百姓，这就是于丹的不俗之处。可是有人就否定他，这就是这样。我说最后我们还尊重生活，看现实吧，谁有用谁有成果。现在世界上啊，就在科技方面有标准是什么？一个科学家有发明，你这发明有专利，专利就是承认你对效社会上的效益。你这个人是科学家，然后你进入社会，进入市场，能够把你的产品变成能量，造福社会，会经营，这是第二条。然后看看你取得的效益。我认识一个朋友，小青年，40多岁，中国人，2002年得了世界第一，就叫什么这个电子什么什么行这个行业吧，这个一个选拔名字叫产业先驱。他就说他的科研成果变成了进入市场之后变成商品，然后上进入市场之后取得了高效益，得了一个奖金，这个奖金相当于诺贝尔。因为电子业有钱呢，这世界上无孔不入的电子业啊，半导体就是这样。所以学以致用，这个用就是我们当前最后的成果。那么人他要服务社会，需要从小建立他的人文理念、人文思想，热爱生活。所以这就是美育教育的重要性，这一点。然后呢，我再简单的讲一讲这个关于声乐方面。现在大家听了三种唱法，美声、民歌、通俗。通俗音乐开创了新的境界，80年代之后通俗音乐进来了，那真是这个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就因为这个我还得罪人了，好，谢谢。这个得罪什么人呢？我那个8月份在浙江记者招待会，突然有个记者说，哎，李老师，你喜欢周杰伦吗？我说我佩服周杰伦，因为他赢得了大批年轻人的喜好，他确实不简单，自己能写词儿，能写音乐。可是说你对他唱，我说我听不懂。结果呢，我说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春节晚会吧，就是2009年的春节，他跟那个宋祖英啊，他们几个人上去唱，那个歌也是挺出息的，一个女孩子唱，我说哎呀，我听不懂，但是给这个晚会增加色彩了，这么大名人上春晚了，挺好挺好。可是呢，我听不懂，他那个好像有点玩杂技的那感觉。第二天，浙江报纸大标题：李光羲说周杰伦是杂技。真惹了祸了。过了2个星期，我又到南京，又是记者招待会。我说媒体的朋友们，替我伸伸冤好不好？我就说的这过程。后来第二天正好，新闻报道不要断章取义。感谢感谢，确实是这样。所以呢，但是通俗音乐最大的好处，它开创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唱歌的信心。原来说你这破嗓子你别唱歌，偏偏人通俗越破嗓子越够味儿，是吧？哑的，哎， 所以呢，这是一大优点。第二呢，我们唱美声，老师要教学生，吸气，位置，打开喉咙，唱好，就这个可下死功夫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当没有经验的老师就教声音的时候啊，几年前这学生唱特别好，等唱完之后不会唱歌，学完之后不会唱歌了，一想就是个位置什么的。我们好多人呢，从天津50年代就考到北京了，下场下乡啊，什么遇到什么事儿啊，人家知道我们演员唱歌，唱一个唱一个，哎，结果哎，你唱一个，哎不行，我还没开嗓子，哎那就你唱，不行，我后来我发现了，就是规范的方法把人框住了。就是我不进入到我的唱歌的状态，我不能唱。最后，哎，李光羲来个好啊，唱。越来越这种事儿越来越多，底下就说了，就选他。我心说，你们被这个方法框住了，我为群众服务，你还骂我？你骂我，我就唱。前年。就大前年吧，日子过真快，就那个是那个湖南卫视搞了一个超女是吧，大家都很不服，就是那就炒作嘛，让孩子们不念书了，那超女哎不好。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们给我打个电话说，李老师，明天我们超女第一次亮相，你一定得来。我说不行，明天我有别的事儿。好，居然第二天早晨他们一个摄制组，当然还有别的事儿了，来采访我来了，你必须对着镜头说几句。我说说什么呢？您就是对我们这个，我说我都不了解你们这个怎么回事儿，您不是会吵吗？我说我不懂。完了，他说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想唱就唱。哎，我说这词儿好啊，这谁提出来？说我们一个导演说就是要这个青年人想唱就唱。哎，我没有说我说我告诉你们，想唱就唱就是李光羲。我这一辈子，我根本我就不管。反正我能嗓子大伙喜欢的话，我不是你们爱听吗？不管是带给你们生活启发还是美感，我就唱，这就是我的，我这点我有点用，我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学院里教书的很多老师啊，就是美声，确实啊，西洋发声法几百年下来调动人的共鸣，这个塑造声音确实是科学的，太好了。可是呢，在我们中国有某一方面就走偏了，就是死死的把脑袋钻在声音这个框框里边，打开喉咙，调动共鸣，这样啊，学生想这一套到台上，观众不欢迎，你是干嘛？你这不闷闷的？很多音乐学院毕业生唱毕业之后没人要，这就现实。你到哪一好像你唱的声音不错，你唱的不动人，不爱听，这是误区啊。结果有一天呢，李兰清总理就为了弘扬这个民族文化吧，请了十几位当红的这帮这个演员，就是鼎鼎大名啊，最有名的，到他家里去唱歌，唱完之后请我们这些老人就提意见，都70-80岁的吧，郭树珍我们天津去的很多人。后来大家都不发言，哎，你说别让我说，我说吧。我说你们现在呢，很多人都是歌剧演员，在国际获奖的，他注重声音，注重这个表现，这个伟大的音量啊，方法。可是今天唱的像叫我如何不想他呀，这个所有这些抒情歌曲啊，我说请你们换一个唱法，就是第一，不要追求大音量，要注意表现内涵；第二，不要奔高音。这些歌没有什么高音，不像这个《云桥路》《云桥路》，今夜无人入睡，现在都唱这歌，不唱这歌你没水平。我说，咱们今天就是唱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能唱到人心里边的这个抒情歌曲，换一个唱法。好，就在座谈会上，有一位专家，我不太同意光羲说的这个，关于这个声音的。我们的规格嘛，只有一种，就是西洋发声法是科学的，是最正确的。呵，真是交流啊！ 其实我也同意，就是西洋发声法调动人的机能，发挥最好的声音，绝对是无与伦比。可是我们的京戏存在了几百年了，这么多人喜欢，那个科学吗？我们的大鼓这么深入人心，地方戏这么好，哪个地方都有戏，老百姓喜闻乐见，那正确吗？那都不正确。也人家也唱一辈子，很多老演员七八十岁，合在那个马金凤84了还上台，你说他是不科学？我才不管你科学不科学了，去老百姓喜闻乐见。所以从那天开始我更明确了，我什么都唱，我音乐会上来段大鼓，我表的是那宋江在乌龙院杀了严氏，判了个充军发配，去到江州城。京韵大鼓大西厢，我整段整段的唱，然后再唱段京戏，待会儿给大家唱段京戏老旦。我不是说非要跟他呛行，非要跟他争论，我就要用我这个实践证明，不是只有一种唱法是科学是正确的，老百姓接受好听就是科学的。但是这个各种品种各种唱法有都有它的自己特色和优势，所以我当然我不能说你这种思想方法你这种认识是有害的，让大批年轻人走一条误解的道路，就怕自己唱洋歌剧不行，就怕自己的国际不获奖，国际再获奖回来没人听你，这是现在的现实，是不是呢？所以假如说我们用传统的好的声乐来唱我们民族的好的东西，叫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弘扬民族文化的东西，你立功了。如果你整天脑子里就是洋的洋的洋的国际获奖，你这个你当外国人得了，你别不是中国人，不是，这不是很现实的吗？所以别人就说你这李光新他是另类，我才不管了。我那个2月7号我要在音乐厅和我女儿开一场独唱音乐会，我们爷俩一人唱十几首，在音乐厅我就什么都唱，我不管你们说什么，不是声乐艺术吗？不是一个传统就是一个，我就是这样实践。当然也请大家多批评指正了啊，我这个民歌这个原来吧，王玉珍洪湖水呀、狼呀嘛，王玉珍、郭兰英、王坤、马玉涛，什么才旦卓玛，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这么多年都不忘，到现在能唱得出来还是很光彩的。可是在这些年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歌，这人才可太多了，你走到全国各地站出来的女孩又好听，嗓子又好，唱那些特别好。可是出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境界，就是啊，一唱都挺好的声音，都是一个味儿一个腔，你分不出这谁唱的。现在的新民歌走遍全国你都能听到，都是一个味儿一个腔，听不出是谁唱的。它这模式化，一样的发声，一样的形腔，一样的咬字，都进入这个模式。哎呀，这可是个在这个世界声乐史上没有见过的，就是先人一曲都一样，几乎都一样。所以现在也是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民歌发展怎么发展的，原来他们直嗓子就唱到高音的发嗖到头了，现在唱民歌的多高音都能唱，因为它结合上假声，这是一大进步。但是风格上咬字形腔上的模式化是个大问题。当然我们在这个声乐内部讨论的时候，大家也是研究这样，也有些文章讨论，反正总会发展的，因为生活本身丰富了，总会有才的人要唱个人特色， 这人才就出来了，局面就会改变了。所以呢，我今天这个领导上一再说，咱们十一点钟以前一定结束。这个我自己讲的先讲到这儿，这个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这样，一定递上两个条子。哦，那个我呢，今年的春天，把我在舞台上唱了这些个100多首歌，当中选出68首，出了4张唱片，就是 CD 片的，曾经到天津图书大厦签售过，是5月多去来签售过一次，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在上海、南京、北京、秦皇岛等几个地方6个城市都签售过，还不错。当然来的也都是大批的老的歌曲爱好者，就是这样。我估计他们还会有吧，图书大厦。这个问题是唱高音时候不容易唱上去，气息下不来。您用最简单的方法指教给我们吧，气息如何才能下去？他这个从方法上来讲，唱歌这儿震动，这儿吸气，我刚才说那动力，没有人说话想气的。哎，吃饭了吧？你今天要干什么？没有，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唱歌你必须想个气息。天上飘着些微雨，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就在这个中间的间隙这点，把气息吸下来。吸下来什么呢？深呼吸，就如同拍巴掌，浅的呼吸老在这儿，使得你的喉咙很紧，就如同这样不响。深呼吸的就是抡开了，作为一个基础的这个力量支点，它上面就放松了，就好像人这么拍巴掌，我可以轻也可以重。如果说一个浅的呼吸，用这吸气，僵化的东西，唱歌也不会很好的支持，这是很自然的。那么喜欢唱歌的人，就很简单，你唱一首歌，唱之前想到我要深吸气，就在每一句的间隙当中，气息往下吸。人呢，肺在这儿，如果用胸式肺呼吸。是这样，这一吸气呢，脖子全僵了。如果说你用横膈膜往下边拉这个肺包，上面不动，最好用口嘴一块快，不能光用鼻子，慢那不行，费劲。就是嘴和鼻子一块吸，在短暂时间吸下来，储存在这儿。就是如果一个人唱歌老觉得这是自己有力量绷紧的，那你就对了，这使得上劲，证明你方法对了。如果这使不上劲，这特累，那方法是错的。呼吸就是这样，这么简单。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这样，我先给大家唱个歌，然后啊，有问题咱们待会儿再交换意见，好吧？放那个《鼓浪屿之波》吧，这是我在1983年海峡之声音乐会上首唱的，描写的是海峡两岸的亲情吧，怀念亲人，盼望祖国统一。这首歌我很荣幸上了卫星，围着地球经常播放。没开嗓子，反正就是喂现在没办法，因为大家习惯用嗓子用这个话筒， 20号我在香港参加了香港最后的一次这个庆祝建国60周年音乐会，在那个1100人的大礼堂里边，不用话筒，不用话筒就唱了。鼓浪屿之波。
到天津之后，于老师说的，军玉，你不用管我，然后那个我自己打车到王顶堤，而且在王顶堤附近找了很多旅店，人家都没床位了。最后于老师费尽了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个旅店啊。然后今天早晨呢8点多，也没睡了几个小时，就起来给大家做讲座来了啊。所以说，李老师的这种精神，我们说真是德艺双馨，而且是这个喝着我们海河水长大的这个天津籍的歌唱家，走向世界是我们天津的骄傲。那么有一件事情，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今年在2月7号，咱们当天津当洛城的天津音乐厅，也就是小白楼附近。那么李老师和他的女儿李唐，也是周小燕大师的学生，那么联袂呢为大家演唱一这个双人独唱音乐会。李老师刚才提到了，在这次演唱会上，李老师要演唱10几首歌曲，他女儿也要演唱10几首歌曲，接着爷俩最后再合唱几首歌曲。那么希望大家提前到天津音乐厅去购票啊。那么因为天津音乐厅的座位只有600多个啊，所以说这个提前购的观众肯定有票啊。那么另外一个还需要跟大家解释的，李老师毕竟已经是81岁的这个老人了。那么我们说李老师啊，这个有一件事情特别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因为今天来的观众特别特别多，后边肯定很多观众啊想要签名了、合影了等等。我们说啊，李老师确实是刚刚休息了几个小时，请大家呢可以理解啊。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还有独唱音乐会，还有这个新唱片的签售会等等很多次机会啊。今天呢，我们让李老师一会儿呢休息一下，唱几首歌，接着让他休息休息，因为后边还有电视台、还有电台、报社的记者要采访啊。那么签名合影呢，我们有机会再说，因为今天人来的观众太多太多。李老师说他实在不好意思跟大家张嘴。但是呢，因为一会儿李老师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他还要为这个独唱音乐会的一些事情啊进行联系去啊，和音乐厅进行联系。所以说呢，大家呢希望大家理解啊。我们请李老师唱几首歌之后呢，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座，签名合影，我们来日方长还有机会啊。
谢谢大家。马上就11点了，再给大家唱一首歌剧选曲。我在50年代大家都知道唱的《茶花女》《霍兰小姐》《也是跟姚莲姐》，后来80年代我演了一个民族歌剧《阿凡提的故事》，下边我就给大家唱那个智慧之歌。阿凡提大家都很熟悉吧，他的风格大家都智慧之歌。
李老师，李老师，那个您是第二盘还是第一盘？
都有
放哪个行？
都行
在那里，在那里地下，嘿嘿嘿嘿。 流人电又发光芒，好呀嘿，智慧呀可喜耶，它是人们的好伴侣，它就藏在你的心坎上。人们的好伴侣，他就藏在你的心坎上。哎，
这个现在兴假唱，假唱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他的合成那唱片的在那儿放插嘴。这个鬼人，鬼神人呢，他自己不练基本功了，我的经验离开的基本功你就没有了，你就不行了。可是现在为了赚钱，为了跑跳，哎呀，这东西
小健，
所以我现在不是说逞能，我就是要真唱，而且还不用话筒。
请讲，请讲。
我这一辈子，
我们已经在这儿，我们已经
被很多的人
帮埋不埋饭
否定了一辈子。
这儿完了再说。
我在台上受欢迎，别人说他这不规范，他这不行。我说你爱说什么说说什么，咱们今天面对观众，看谁能上台，看谁能真正受到欢迎。我一不炒作，我也不因为自己花钱去请人。现在就是说，这种不正之风非常的猖獗。反正我一个人力量很小，但是我身体力行，我自己就这么做了。刚才说到这个待遇的问题，我们现在生活很好了，谁都不大缺钱吧。当然，我处在我这个地位，女儿们都是工作也都不错。别人问我你出场费多少钱，我说无价。谁能代替我？谁能唱我的曲目？可是具体落实到钱上，我不争。所以那个记者说：“你每年都接到这么多邀请，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有三条：第一条，尊重所有的合作者，大家都不容易；第二条，尽量唱好一点；第三条，不争钱。后来他们说这条最难了，现在为了钱打得头破血流的。反正我现在，大家看我81岁。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心态保证了我的健康，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给大家看一段京戏《打龙袍》。那个我是1944年跟同学们大着胆子就戏迷吧，就唱跟这个京戏团借这个文武场的行道唱。我下回给大家唱个《打龙袍》，60多年了，有吧？
找到了吧？
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
怎么了？出不来？
哎呦呦，哎呦呦。
为何要到五花环流，还有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凭借一朵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流泪，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我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泪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如今你给我多一点你时间，再多一点你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如今你给我多一点你空间，再多一点你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人，让我回忆，让我自由，让我甘心为了你我所有。爱到尽头，苦涩难受，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五花环流，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凭借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流泪，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我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泪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你时间，再多一点你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如今你给我多一点你空间，再多一点你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如今你给我多一点你时间，再多一点你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如今你给我多一点你空间，再多一点你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给大家唱一段大西厢。
李老师这边不行。这个大西厢一共六段，要唱十五分钟，我唱第二段。第一段大家知道，二八的要下去唱太多了，我唱那第二段，在闺房里边，音乐。红娘劝金女一段唱，
我西言巧语的又把我的红娘叫，小丫鬟就答应了一声，走进了绣房。我说我的姑娘，噔噔噔噔噔噔，你那人家。 家是喝酒啊，再不然可是吃饭。您要不爱吃烙饼啊，我给您做一碗汤。您要爱吃蒜的，给您多多的倒上一点醋。要爱吃，哎呦，要爱吃辣嘞个多些。见了我说我的姑娘，冷个儿女儿一个。您要是嫌咱家的厨师傅做了饭了不打怎么的喂小丫鬟我呀，就挽挽袖子，系上了围裙，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您就做一碗。咸不丝儿，掺不筋儿，拉丝儿来又不咸，来又不淡。八宝一般有蔬菜，一点一点的端在了绣房。哎呦，我的姑娘您尝尝，那位莺莺说呀，你说讲个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饮子逗的瞧的看的。哎呀，姑娘，我这儿全都不爱我的傻丫头，我叫你去到西乡，给我去请了那位丈郎，说咱们俩请他呀，一不打饥荒，二不跟他结上一条杠，借他的纸墨和砚瓦雕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呀，得的那是什么样的病啊？嘿，你就跟他说，嘚里嘚里嘚声，白天我受点儿暑，我在夜晚上照着点儿亮，嘚里嘚里，打一个让你打。咱们天津原来呀，有蓝云，四出云，这个。这个谁，这个小太武，40年代大家知道那个劝场对面有太康商场，这么大的霓虹灯，那是最早我见到霓虹灯。小太武占领舞台，太辉煌了。可是北京呢，有个叫梁小楼的，也是同辈的老歌老这个戏曲艺演员。那时候我们搞民俗化，很多欧洲回来了，小兔子罗马娃娃。说你这不行，你这个太脱离群众，要学民族化。怎么学民族化呢？就把这曲艺演员请到我们中央歌剧院来教大家唱大鼓，唱完之后每个人汇报，等到引走那老太太把我抓边儿，您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什么？您要进了我们这曲艺团也是大腕儿。请原谅吹牛到此为止，咱们今天就这样吧。
哎，祝九哥，对，祝九哥，祝九哥，放个祝九哥吧，啊，大家一起唱吧。
手捧 山水，锦绣前程当日里，万里山河尽照瑞。
别拉我！
我走，先乱了，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走！